李敬清，儿子严沃、杨美、何继云，儿子程举、李汉超，儿子守恩、郭靖、牛思进父、李谦普，儿子允正、姚内宾、董尊慧、贺维忠、马仁宇。李敬清，滨州晋阳人，年轻时因勇猛立于护圣军，后敬天福年间，杜仲威率军在宗城击败安重荣，敬清奋力作战有功，升为兴顺军校。后周太祖建立政权，命他率领所部士兵戍守灵寿，很久之后升任龙节指挥使。显德初年，跟随世宗在高平作战，改任铁骑指挥使，历任散元左摄都校，改任铁骑及内殿直都虞后。宋朝初年，兼任贵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铁骑左厢都指挥使，兼任黔州团练使。乾德初年，升任控贺左厢都指挥使，改任汉州团练使。乾德二年，转任虎节左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成州团练使。这年冬天，讨伐蜀地，任命敬清为归州路行营步军都指挥使，攻占乌山寨，攻克魁、万二州。蜀地平定后，记录功勋授予侍卫清军步军都虞后，兼任保顺军节度。开宝两年，太祖亲自征讨河东，留下敬清为在京都巡检。颍州刺史常辉、淄州刺史韩光苑分别担任河南、北巡检。回京后，改任清军马军都虞后。开宝六年，升任步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晋将军节度，去世时59岁，追赠侍中。儿子严沃、严信，严信官至内殿重班。严沃因父因补任供奉官，不久人革门之后，三次升迁至西京左仓库使。咸平初年，历任平戎、宁边、顺安军、保州、威鲁军前辖，又任之冀州。咸平六年，调任瀛州。景德初年，契丹大举侵扰边境，经过葫芦河，越过关南，十月抵达城下，昼夜击鼓呐喊，四面夹攻。十天后，他们的气势更加嚣张，只听到击鼓伐木的声音，驱赶西人背着木板，手持蜡烛登上城墙。严沃率领周兵和壮丁，又聚集巡检石浦所部登城，用雷石巨木打击，敌军纷纷坠落，杀伤很多。第二天，契丹主和他的母亲亲自击鼓猛烈攻击，箭如雨下。严沃分兵防守更加坚固，契丹逃走，死者三万多，受伤者加倍，缴获铠甲、兵器、旗牌数百万，用一马传书上报，赐给严沃锦袍、金带、将士名钱，升严沃为本州团练使，任命通判、太子中、允禄元凯为国子博士，赐给飞衣，推官李祥为太子中允，入侍参军蔡亨为右赞善大夫。侍进兵马监押王惠、殿直、备记同巡检石浦为内殿重班，官职如故。当初城上栅栏垂下的护板仅几寸高，契丹射击，箭矢射中护板共200多支。等到请求修缮城池，诏令取来护板查看，真宗很称赞他的劳苦。又听说守城时，陆元凯被流箭射中面部，石浦勇敢不避敌，又升元凯为屯田员外郎，普为上石副使。石浦不久去世，又录用他的儿子昭度为右侍进，昭简为奉职。景德二年，严沃调任之行州，历任天雄军、贝州副都部署，知冀、贝、博三州。大中祥符八年入朝，因病多次赐甲，改任右领军卫大将军，兼任兖州团练使。次年，同意他的请求，以左武卫大将军退休。天禧初年去世，儿子宗宇任内殿重班。杨美，滨州文水人，本名光美，避太宗旧名而改。杨美相貌雄伟，武力过人，以豪侠自认。后汉乾佑年间，后周太祖征讨三叛，杨美持鞭到军门求见，周太祖召来和他谈话，认为他豪壮，留在帐下。广顺初年，多次升迁至禁军大校，跟随世宗征讨淮南，因功升任铁骑都指挥使，兼任白州刺史。太祖和杨美有旧交，即位后任命他为内殿直都指。建隆三年，升青州北海县为军，任命杨美为军使。为政崇尚简易，百姓都感激他。乾德二年，召回北海百姓数百人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下诏告谕他们仍不离去， 鞭打为首者才停止。升任马步军都头，适逢讨伐蜀地，任命杨美为归州陆战赵左右厢都指挥使。蜀地平定，升任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，兼任恩州团练使。开宝二年，改任端州防御使。开宝六年，加都军头，兼任宣州观察使。不久受虎节左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河西军节度。适逢派遣党进潘美征讨太原，任命杨美为行营马军都虞候。太平兴国两年冬，出京任保靖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三年夏，因病请求解除官职回京城，不久求医问药，下诏派遣内侍和道士马志探视，不久去世，时年48岁，追赠侍中，命内侍护送安葬。杨美为人人性重义好施，凡得到赏赐和俸禄，全部周济亲戚故旧。去世时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人们多为他叹息。何继云，字化龙，河南人，父亲和福晋历仕后唐至后周，多次升迁至中武、承德、天平三镇节度。继云幼年和儿童们游戏，必定分行列摆出战阵的样子。后晋初年，补任殿职。后周太祖讨伐三叛，上表请求继云随行，贼平改任供奉官。广顺初年，福晋镇守真定，任命纪云为衙内都校，曾率领偏师出世门和滨州人作战，斩首数千级，因功兼任青州刺史。契丹将领高摩汉率2000骑兵骚扰深州、冀州，用尾筏渡过葫芦河。纪云和虎节都指挥使刘成惠率兵抵御，到达武强，俘获老幼千余人，高摩汉逃走。不久随福晋入朝，任内殿直都职。福晋去世，起父任蒲州刺史，领兵戍守靖安军。契丹入侵，纪云迎击击败他们，改任地州刺史。世宗征讨瓦桥关，命纪云率所部兵出白井道，击败滨州人数千。恭帝即位，任命他为西北面行营都监。建隆两年，升地州为团练，任命纪云为团练使。建隆三年，命他为关南兵马都监。乾德四年，加本州防御使。开宝元年秋，命昭义节度李继勋等征讨太原，以纪云为先锋部署。到达郭河，和滨州人遭遇，击退他们，夺取汾河桥，在城下击败其众，获马500匹，擒获其将张环，石晕进献。开宝二年春，太祖亲自征讨泾阳，契丹来援。纪云当时屯兵阳曲县，一马召到行在所，授以方略，命率精锐骑兵数千赶赴石岭关抵御契丹，对他说，明天中午等你的捷报。到约定时间，皇帝登北台等候，见一骑从北来，急忙派人迎问，原来是纪云之子程瑞来献捷。生擒刺史二人，俘获牲口100余，斩首千余级，马700余匹，弃甲很多。当初滨州人依赖契丹为生源，等到捷报奏上，太祖命将所获首级铠甲在城下示众，滨州人丧气。纪云因功受荐五军节度，叛地州。开宝三年来朝，下诏赐鞍马戎帐，令戍守边境。开宝四年秋来朝，备上升居，皇帝亲临他的府地，赏赐很丰厚。不久去世，时年51岁。皇帝亲自吊唁，为他流泪，从容对侍臣说，纪云捍卫边境有功，朕不早受方阵，是担心他命运不济，现在才领节制，果然去世，实在可惜。追赠侍中，赐绢500匹，内侍护丧，命将他生平所佩剑和甲胄一同安葬。纪云深沉有智谋，前后守边20年，和士卒同甘共苦，得到他们拼死效力，善于揣摩边情，边人畏惧顺服，多画他的像祭祀。儿子程举，程举字正泽，幼年任地州衙内指挥使，跟随纪云讨伐刘崇，擒获其将胡成进献。开宝四年，授衔旧副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漳州、泉州陈洪进纳土归降，诏命程举程毅车兼泉州兵。适逢仙游、莆田，百丈寇贼聚集，程举和乔维岳、王文宝讨平他们，因功升衔旧使。上书列举为郑害民的数十件事上奏，都被采纳。适逢改使名，即为崇仪使。 太平兴国五年，任河南知府。当时调丁南100多人运送上贡纲，程举认为这是横征劳役，上奏罢免此事。调任知潭州共6年，监狱多次空虚，下诏嘉奖他。入朝任六宅使。端拱元年，兼任潘州刺史，命护河阳屯兵。米信任沧州知州，因他不熟悉吏事，命程举任节度副使，实际负责州郡治理。当时契丹骚扰边境，程举上书说，陈幼年侍奉先臣在关南征行，熟知北边道路、山川河流的形势。如果在顺安寨西开一河浦口，导水东流入海，东西300余里，南北50-70里，利用其沼泽筑堤筑水作为屯田，可以阻挡敌骑的奔突。等一年后，关南各坡都堵塞填满，就播种为稻田。那些沿边州军靠近糖水的，只留城守军事，不必发兵广泛戍守，收取地利以充实边境，设置险固以防备塞外，春夏督促农事，秋冬练习武艺，修养民力，以帮助国家谋划。如此数年，将见彼弱我强，彼劳我逸，这是预编的要策。那顺安军以西到西山100里左右，没有水田的地方，也望选兵戍守，挑选精锐，去除冗杂。兵不患少，患骄慢而不精；将不患怯，患偏见而无谋。如果兵精将贤，那么四境可以高枕无忧。太宗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适逢连绵大雨成灾，主管官员多议论这个方案不便。程举援引汉未到唐代屯田的旧例来驳斥众人议论，务必坚持实行。于是任命程举为制置河北原边屯田使，让他主管这项工程。事情记载在《识货志》。从此自顺安以东滨海广袤数百里都成为稻田，而且有管仆棒阁的富饶，百姓依赖其力。淳化四年，升为西上阁门使，知沧州。过了一年，调任雄州。御书印旨记录他的功劳最大，仍赐给公荐。程举推程兴统御部众，同甘共苦。边民有报告机要事务的，屏退左右和他亲切交谈，没有猜忌，所以契丹动静都能预先知道。至道元年，契丹精锐骑兵数千人夜间袭击城下，击鼓纵火，逼近城楼。程举整兵出城抵御，到天明，列阵酣战很久，斩获很多，擒获其酋长所谓铁铃相公的契丹逃走。这年春天，抚州曾击败契丹部众，程举条列杀获情况告知州民，有的在街市张贴，契丹惭愧愤怒，所以有这次袭击。太宗认为他亲率招致敌寇，又命他和沧州安守中两人互换任职。魏廷氏出使河北，得到雄州战功情况，上表直言，又派内侍刘琴核实，及部下有功者1000余人都晋升赏赐。真宗即位，又派他至雄州，赐程举诏书说，朕继承大业，只想长久安定，希望与华夷共同致富寿。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，先帝继统之初，和好往来，礼毕不断。其后收复坟晋，江臣贪图土地，为国生事，幸好不通。现在先帝去世，按理应当复告。你任职边要，通晓诗书，凡有机事，必能详细研究，轻重之计，务求适当。程举写信给契丹，告知怀柔安抚之意，但未得其要领。咸平两年，契丹南侵，多次派内侍以密诏询问抵御之计，密封进献。曾下诏听任边民越过拒马河到塞北试马。程举上言说，沿边站赵思自桃河至尼姑海口，曲折900余里，这是天险。太宗设置寨16个，铺125，停臣11人，戍卒3000余，布船100艘，往来巡逻警戒，以防御奸诈，缓急防备，大为要害。现在听任公司贸易，则人马交相渡河，身为不便，而且寨铺都成为虚设了。书奏上立即停止前诏，多次被手札褒奖。咸平三年，召回授引进使，州民100余人到朝廷献马，请求借留程举，诏书嘉奖，又派他回去。程举上言说，契丹人侵略而不严整，贪婪而不讲亲情，胜利时互不相让，失败时互不相救。他们把骑马驰骋当作仪表，把打猎当作农耕钓鱼， 风餐露宿，不认为是劳苦；露宿草行，不认为是艰辛。又倚仗骑兵作战的优势，所以连年侵犯边塞。我听说军队有三种阵势：日月风云是天阵，山林陆地水流泉源是地阵，兵车士卒是人阵。现在用地阵来设置险阻，用水泉来加固防御，修建池塘湖泊绵延到大海，即使有敌军骑兵又怎能冲锋？不久前契丹侵犯边境高阳，这一路东靠大海，西到顺安，百姓安居，这正是屯田的好处。现在从顺安西到西山，虽然的跨几个军路程不过百里，即使有丘陵山冈，也有很多河流泉源，于是加以扩展，建造成塘坝，自然可以平息边患了。现在边境守将大多不是合适的人才，不喜欢诗书，不熟悉礼乐，不能守住疆界，统御没有方法，动不动就贻误国家，即使率领猛虎般的军队，也不能阻挡犬羊般的敌众。我依据兵法，凡是用兵之道，要比较计谋来探明情况，比如将领谁更有才能，天地谁更有力，法令谁更能执行，兵众谁更强大，士卒谁更训练有素，赏罚谁更严明，这就是预料敌人制胜的方法。懂得这些而作战的必定胜利，否则必定失败。只有那些没有谋略而又轻敌的人，必定会被敌人擒获。恳请慎重选择边疆官吏，派出牧守边地百姓，用优厚的俸禄使他们安心，借给他们威权，使他们严明法令，然后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喂饱战马，磨砺兵器，做好战守的准备，推行仁德，实施政教恩惠，广施安抚之道，训练士卒，开垦田地，鼓励农耕，积蓄粮草，以防备灾年，完善长戟，修整强弩，谨慎烽火，修缮堡寨，以防备外患，敌人来了就抵御，走了就防备，这样边城就安定了。我又听说古代的明君安定聚集官吏百姓，顺应习俗而教化，选拔招募优秀人才，以防备意外。齐桓公、晋文公都招募士兵来降服临敌，所以强国的君主必定会估量他的百姓，把有胆量勇气的人聚集为一队，把喜欢进攻作战、效力以显忠勇的人聚集为一队，把能跳高跑远、脚步轻快、善于战斗的人聚集为一队。这三队是军队的精锐，对内可以突围，对外可以攻破城池。何况大小有不同的形态，强弱有不同的形式，显义有不同的防备。降低身份来侍奉强国，是小国的形态；用蛮夷来攻打蛮夷，是中原的形态。所以陈汤统领西域而置之灭亡，常会用乌孙儿边地安宁。况且聚集胆勇乐战亲族的人，古代称为良策，请试行它。而且边境地区的人多怀有壮勇，了解外邦的真假情况，知道山川的险要形势。希望延边郡设置军营招募，不需要品评人才高低，只求少壮有武艺的10000人。等到契丹有警情，命令智勇的将领统领使用他们，必定会显示成功，这是中原的长远计策。又如榷场的设置，是先朝从全边而立的制度来惠利契丹，即使他们背信弃盟也不废止，似乎顾全大体。现在延边的榷场因为契丹侵犯边塞就都停止了。去年因为我上书在雄州设置市场卖茶，虽然货物和钱币并行，但边民没有获得什么好处。请求延请访求大臣议论他是否可行，或者文武官员中有坚持独立意见的，必定另有良谋，请求委任他们边地职务，让他们施行方略，责成他们成功。如果只是空谈服役，迷惑圣上，就像灵州那样足以为证，何况契丹又不是夏州能比的。4年10月，建议在乾宁军挑选精锐士兵，驾着刀鱼船从界河直接奔赴平州境内，来牵制西面的形势。5年，下诏兼领制置屯田使，开始设置榷场。有人认为和程举意在继续和好，但契丹贪得无厌，不足以信任，白白让他们公然窥伺。正赶上契丹杀了巡逻的士兵，又停止了。当时契丹多次窥探边城，大修水渠，颇干扰这项工程。下诏和程举率兵深入契丹境内，来分散他们的兵力。和程举因为没有骑兵，只派了几千士兵出浑泥城，袭击他们后返回。景德元年入朝， 进领殷州团练时，真宗对宰相说，何成举读书好名，自认为有才能，应当选择好地方安置他。冬天出之禅州，何成举自从守边以来，常希望朝廷怀柔远方之人，做西宾之计。到这时，皇帝寻衅本部，最终与契丹和好，更加赞赏他。韩起来时，命令他到郊外慰劳。第二年春天，又至雄州。这一年，契丹开始派使者进献财物。何成举把朝廷对待边人的礼仪中长久可行的全部上书报告，皇帝亲笔诏书嘉奖采纳，并允许他如果有不尽妥当的事可以自行裁决。三年正式任命为雄州团练使，这时边兵稍得休息，农政还未休整，又设置延边安抚使，命何成举担任，并下诏边民又劝他们恢复生产。何成举说，契丹听说了必定认为我们在引诱他们的部署，于是把诏文改为水旱流民的意思。王钦若当时之枢密引用汉代崇达周仲居改诏的事，请求治何成举的罪。皇帝说，何成举守边有功，应当优待宽容他，只是下诏从今以后朝廷圣旨有不方便的，要上奏禀报后决定。何成举很有实践，主持长沙时，李沆、王旦做辅佐，何成举后代他们认为有功夫之气，善于推算，自己知道气数，于是以年老有病请求偏僻的周俊，下诏让他自己选择替代者，何成举请求李允泽，于是授何成举齐州团练使，派他去上任，到俊才七天，去世，享年61，特赠相州观察使，赐钱50万，绢500匹，宦官监护丧事，任命他的儿子何归林为侍进，何昌龄、何九龄为殿直，何霞龄为斋郎。延边以及涿州、益州的百姓听说何成举去世，都结伴到雄州致哀斋僧。何昌龄娶其王女儿太和县主，官至内殿重班。何昌龄的儿子何向忠为阁门之后。李汉超，云州云中人，起初侍奉叶帅范延光，不被赏识，又侍奉运帅高杭州，也不被亲近信任。正逢周世宗镇守澶渊，李汉超于是归附。周世宗即位后，补任殿前指挥使，三次升迁到殿前都虞后。宋初改任散指挥都指挥使，领绵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控贺左相都校，领恩州团练使。跟随平定李崇敬，不久升迁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。李汉超在关南，有人告李汉超强娶他的女儿为妾，以及借钱不还。太祖召见并问那人说，你的女儿可以嫁什么人？回答说，农家。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怎么样，说年年苦于侵扰。又问现在还有吗，说没有了。太祖说，李汉超是我的贵臣，给他做妾不比做农妇强吗？假使李汉超不守关南，还能保住你家的财产吗？责备后打发他走。秘密派人对李汉超说，赶快归还他的女儿和所借的钱，朕暂且宽恕你，不要再做了。如果钱不够用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李汉超感动流泪，发誓以死报答。在郡17年正式平和，诉讼清明，官吏百姓爱戴他，到朝廷请求立碑歌颂功德。太祖下诏率更令徐铉撰写碑文赐给他。霸州监军马仁宇曾以兄礼侍奉李汉超，多自我放纵，擅自派部下进入辽境，抢夺人口养马，由此二将关系恶化。太祖担心他们生变，派宦官赐给李汉超、马仁宇金帛，让他们和解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应州观察使，判齐州，仍为关南巡检。2年8月，在驻地去世。太宗非常悼念惋惜，赠太尉，中五军节度，宦官监护丧事。李汉超善于安抚士卒，与他们同甘共苦。去世那天，军中将士都流泪。儿子李守恩，李守恩年少骁勇果敢，善于作战，有父亲的风范。起初补任齐州牙职。开宝2年，太祖亲征太原，李汉超为北面行营都监，李守恩跟随父亲在军中。正逢契丹派兵援助河东，到定州西加山，将要进入土门，李守恩率领牙兵数千级击败他们。 斩首三千级，缴获战马弃甲很多，擒获首领27人。跟随李汉超再行在觐见，赐给荣福金带器币。明前太祖对左右说，这个孩子能这样，以后是将帅之才。李汉超去世后升任萧猛军校，多次升官至陇州刺史、知灵州。与转运使陈伟运送粮草郭汉海被贼人拦截，李守恩及儿子广文助教李相之、陇州衙内指挥使李望之、弟弟继班李守忠都遇难。真宗听说后震惊哀悼，特赐李守恩洪州观察使。次子李佑之、李顺之、李用之、李润之、李庆之、李承之、李藏之。郭靖，深州博野人，年少时贫贱，给巨鹿富家做佣工，有履历，洒脱豪放，结交豪侠，嗜好喝酒赌博。那家的少年们讨厌他，想设法杀郭靖。妇人竹氏暗中得知他们的阴谋，告诉郭靖，于是逃到晋阳投靠汉祖。汉祖认为他才能出众，留在帐下。晋开运末年，契丹侵扰边境，汉祖在太原称帝。契丹主在途中去世，汉祖将进入汴京，郭靖请求用骑兵从小到先奔往明州，于是平定河北各郡，多次升迁至前方二州刺史。少帝即位，改任慈州。周广顺初年调任淄州。二年，官吏百姓到观察使处请求留任，这年秋天升任登州刺史。正逢群盗攻劫居民，郭靖率镇兵平定，境内肃清，百姓官吏1000多人到朝廷请求立平道碑，皇帝同意了。显德初年调任魏州。魏、赵、邢、明之间有很多亡命之徒，因为集郡依山带河，容易出没，伺机抢劫，官吏搜捕他们就逃走，所以多年不能消灭他们的同党。郭靖完全知道他们的情状，于是设计揭发他们，几个月内消灭干净。郡民又请求立碑记载这件事。改任明州团练使有善政，郡民又到朝廷请求立碑颂德，下诏左拾遗正起撰写碑文赐给他。郭靖曾在城四面种柳壕中种荷花菱角蒲草，后来越发繁茂。郡民看到有流泪的，说这是郭公种的。建隆初年，太祖亲征泽路，升任本州防御使，充任西山巡检，曾与曹兵、王权兵进入太原境内，俘获数千人。开宝二年，太祖亲征河东，任命郭靖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。九年，命将征讨河东，任命郭靖为河东道、新、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，招降山后各州百姓37000多人。太平兴国初年，领云州观察使，判行州，仍兼西山巡检，赐京城道德方宅第一区。四年，皇帝将征讨太原，先命郭靖分兵控制石岭关，围都部署，以防备北边。契丹果然侵犯石岭关，郭靖大败他们，又攻破西龙门寨，俘虏斩首来进献，从此滨州人丧气。当时田青作监护石岭关军队，自意作监吏及各种不法事，郭靖虽然无力禁止，但也多次行于言辞。郭靖是武人，性格刚烈，战功高，田青作用其他事侵害他，心中不甘，上吊而死，享年58。田青作以暴族上报。太宗悼念惋惜很久，赠安国君节度，宦官监护丧事。后来颇听说这事，于是罢免田青作内职，出为房州团练使。郭靖有才干，轻才好施，但性格喜欢杀人，士卒稍为令，必定处死，在家里对待婢仆也是这样。郭靖在西山，太祖派庶族必定告谕他们说，你们要谨守法度，我尚且宽恕你们，郭靖会杀你们的。他统御下属严厉如此，但能用权术任用人。曾经有军校从西山到朝廷诬告郭靖，太祖审问得知情况，对左右说他有过失怕惩罚，所以诬告郭靖来求免，派使者送给他郭靖，让他杀了。正逢滨州人入侵，郭靖对诬告者说，你敢议论我，确实有胆气，现在赦免你的罪，你能袭击消灭并寇，我就推荐你到朝廷，如果失败可以自己投奔河东。那人踊跃听命，果然取得胜利。郭靖立即上报请求升他的官职，太祖同意了。起初开宝年间， 太祖命令有关部门造宅地赐给郭靖，全部用铜瓦。有关部门说，按旧制，非亲王公主的宅地不能用。皇帝发怒说，郭靖控制扼守西山十几年，使我无北顾之忧。我看郭靖难道比儿女差吗？快去监督工程，不要胡说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又赐宅第一曲。牛思敬，齐州无极人，年少时从军，以履历闻名，曾取强弓挂在耳朵上，用手拉满，又背靠墙站立，两个力士抓住他的乳头拉他，岿然不动，军中都很惊异。太平兴国四年，知平定军，跟随征讨河东，石岭关部署郭靖去世，命牛思敬代替他，军队撤回，以功改任本州团练使。七年，受右牵牛卫上将军退休，去世。李谦普，字德明，是滨州盂县人。他性情慷慨，重视承诺。父亲李饶在后唐清泰年间进高祖镇守病门时，被任命为参谋。天福初年，担任开封府推官，出使契丹回来后，上书说向外国屈节不是长久的策略。当时晋高祖正以对待父亲的礼节侍奉契丹，对他的话很不高兴，将他外放为汝州汝山县令，最终在任上去世。李谦普年轻时通晓左氏春秋，跟随晋高祖进入汴京补任殿职，奉命出使契丹。少帝即位后，改任西头供奉官，后汉初年升为东头供奉官。周太祖讨伐三叛并镇守邺都时，李谦普往来传达秘密命令，周太祖很喜欢他。广顺初年升为工备库副使。周世宗征讨刘崇时，辽州刺史张乙坚守城池不肯投降，派李谦普单骑去劝降，张乙率城投降，因功改任贤旧使。军队撤回后，留下他担任晋州兵马都监。他率领偏军进入河东境内，多次取得胜利，周世宗下诏褒奖他。恰逢袭州刺史孙毅去世，当时周世宗亲自征讨淮南，李谦普对节度使杨廷章说，大宁是咽喉要地，不能没有守将，而且皇帝正在出征，如果等待朝廷回复，这座孤城就陷落了。杨廷章立即任命李谦普代理袭州事务。到任后，他急忙命令疏浚城壕，严整军备。八天之后，滨州人果然派数千骑兵来侵犯。当时正值盛夏，李谦普穿着单衣，手持扇子，带着两个小吏登城，从容巡视作战器械。滨州人退兵三十里，十多天后，他们大举出动，冲车攻城。李谦普招募敢死之士，得到一百多人，配备短兵器兼盔甲，口中衔枚，趁着夜色用绳子吊出城。恰逢杨廷章的援兵赶到，合力夹击，城旗不备，滨州人大乱，全部逃遁，追击数十里，斩首一千多级。当时是显德四年。第二年五月，攻破孝义县，因功兼任衢州刺史，仍担任监军。周世宗北征时，召他到皇帝行营。恭帝即位后，他担任澶州巡检使，受命修筑墨州城，几十天就完工了，改任儋州刺史。建隆四年，调任慈州，兼任晋州、袭州延边都巡检，代理十州事务，以新铜寨为治所。冬天，皇帝将在南郊举行祭天典礼。太祖命令四路进兵，攻取太原土地。郑州刺史孙延敬、绛州刺史沈继深、通事舍人王瑞等人率军从阴地出发，以李谦普为先锋，在霍邑会合。李谦普于是提出攻取策略，沈继深等人一起阻止他，孙延敬没有采纳。军队撤回时，从白壁关出发，在谷口驻扎。李谦普对各位将领说，王师深入敌境，现在既然退军，敌人必定会乘机追击我们，诸位应当防备。将领们不回答，李谦普独自命令自己的部队穿上铠甲。不久，追兵果然到来，孙延敬等人仓皇逃入谷中，只有李谦普指挥军队抵御，滨州人退走。不久，调任袭州刺史。开宝元年，朝廷命令李继勋等人征讨太原，以李谦普为汾州路都监。太祖征讨晋阳时，他担任东寨都监。前军副部署党禁派李谦普到西山伐木供应军用，还没到达，听到鼓声，原来是滨州人逼近西寨。大将赵赞抵御他们，滨州人没有退却， 李谦普率领自己的部队前往救援。太祖突然到来观战，奇怪，来救援的部队不是精锐甲兵，询问后得知是李谦普，皇帝非常高兴。李谦普在州中任职十年，敌人不敢侵犯边境。有个叫刘敬的招收将，勇力过人，李谦普优厚地安抚他，依靠他拼死效力，在边境上往来，以少击众。滨州人很怕他，写了一封蜡丸信来离间刘敬，假装把信丢在路上。靖州主帅赵赞得到后上报朝廷，太祖命令用枷锁押送刘敬到京城。李谦普审问此事，刘敬伏地请求处死。李谦普说，我用全家40口人的性命保你。于是上书说刘敬被滨州人憎恨，这是反间计。奏章送到后，皇帝醒悟，立即下令释放刘敬，赐给他禁军督校的军帐和服饰器具。刘敬很感激，愿意出击敌人以效力。开宝三年，朝廷召李谦普为济州团练使。后来边防将领失职，他又被任命为靖州、袭州沿边巡检使。边境百姓听说后很高兴，争相在路上迎接慰劳。六年，领兵进入太原，连续攻占7座营寨。八年，因病请求回乡，成教到达洛阳，太祖派中使带领太医前往探视。到京城后，病情加重，多次上奏辞去俸禄，皇帝不允许。第二年春天去世，享年62岁。太祖很悲痛惋惜，赏赐助丧财物有加，丧事由官府供给。李谦普与宣祖是同乡，弟弟李谦生与太祖是不一之交。他们的母亲严氏曾经优厚地对待太祖，等到太祖即位后，多次迎入宫中，让左右搀扶他，不让他跪拜，命令他坐下饮食，叙谈旧事，赏赐非常优厚。雍熙年间，太宗为许王娶李谦生的女儿为夫人，任命李谦升为如今副使。李谦普的儿子李允则、李允正、李允则官至宁州防御使，侄子李允恭担任内殿重班、阁门之后。李允正字修己，因恩应补人供奉官。太平兴国年间，掌管左藏库，多次得以升殿奏事，太宗还记得他的旧意。雍熙年间，与张平共同掌管三班，不久担任阁门之后。四年，升任阁门通事舍人。当时他的妹妹嫁给了许王，将住宅抵押给了宋沃。太宗则问他说，你父亲守边20多年，只有这一处住宅，为什么要抵押？李允正详细报告，太宗立即派内试用车运钱赎回还给他，士大夫们都赋诗颂扬赞美。淳化年间，奉命征讨荣州、泸州叛蛮，升任西上阁门副使。太宗担心京城监狱囚犯拖延关押，命李允正总领此事。他曾经请求下诏让御史台给开封府司录司、左右军巡、四排案司印置于囚部，记录关押年月日，分条列出他们的罪状，满一年后考核其优劣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。过了一年，开封府上报说，京城人口众多，关押的囚犯尤其多，御史府考核的时候虚力疲于奔命，妨碍审讯，况且没有欺瞒隐瞒，不必推究考核，最终停止了这项制度。李允正又提点左右藏，多次乘一车到北方经营筹划边防要务。五年，担任魏州修河部署，适逢修建清远军基石寨，命他到瀚海部署这项工程。回来后受任西上阁门使、滨州驻泊前辖，不久代替张永得知州事，调任代州。咸平初年，出使西蜀询问民间事务，回来后晋升为东上阁门使，历任镇州、墨州知州，又担任滨州、代州马步军前辖。契丹侵扰边境，皇帝铸币大明，李允正与高琼率领太原军出土门路来会合，皇帝在便殿召见。他的部下有广锐骑兵数百人，都是平时训练的，命李允正带领他们入见，赐给明钱，派他们屯驻行州，与石宝吉追击辽人，辽人逃走。不久率兵到大明会合，又返回并代。五年，合并京原一卫、兵宁、环庆两路为一个辖区，任命王汉忠为都部署，用一马召李允正为前辖兼安抚都监，当天上路，又命他与钱若水一同到洪德、淮安沿边各寨经营筹划边防事务，加领成州刺史。七月，免去两路职务，再次担任并代前辖。每当钱若水巡视边防壁垒， 就下诏让李允正暂时管理州事，晋升为四方管使，代替马之杰担任敷衍部署，兼知延州，改任客省使，知定州，兼镇定都前辖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多次上表请求回京。到达京城后，皇帝将去汾阴祭祀，他因病难以随从，被任命为河阳部署，以便于休养。适逢张崇贵去世，赵德明多有越轨行为，紧急下诏调李允正为敷衍部署，内侍带密诏慰问他。祭祀典礼完成后，领和州团练使。李允正很读过一些书，性情严肃刚毅，不重钱财，喜欢自我修养，一向患有佝偻病，因此很少在重要进臣之列，多次担任边防职务，杀戮较多。这年秋天调任永兴军之军，去世，享年51岁。姚内兵，平州卢戎人，在契丹任职为关西巡检、瓦桥官使。后周显德六年，太祖跟随世宗北征，军队驻扎在瓦桥关，姚内兵率领500人献城投降。世宗任命他为汝州刺史，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恭帝下诏褒奖他。姚内兵本名范宣祖下一字会，于是改现在的名字，随从平定李云，改任国州刺史。西夏多次侵犯西部边境，朝廷任命姚内兵为庆州刺史兼卿、白两池阙延制置使，在任10多年，西夏畏惧服从，不敢侵犯边塞，称姚内兵为姚大虫，形容他勇猛。当初姚内兵投降时，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契丹。乾德四年，儿子姚承赞秘密从幽州来归附。5年，幽州百姓田光嗣等人又把姚内兵的6个儿女从小路送回来，太祖都召见他们，赐给衣服、名钱、鞍马，派中使护送他们回姚内兵处。开宝4年，召他入朝，皇帝待他很优厚，派他回任所。7年春天，突然得病去世，享年64岁。派中使护丧，归葬洛阳，在常规附赠之外，赐给他儿子田地30顷。姚承赞官至供奉官，隔门之后战死疆场。姚承见官至殿中丞，董遵会，涿州范阳人，父亲董宗本善于骑射，隶属于契丹统帅赵延寿麾下，曾因事劝说赵延寿，不被采纳。等到赵延寿被擒，他全家难逃。后汉高祖得到他，提拔为随州刺史，任命董遵会为随州牙校。后周显德初年，世宗北征，大将高怀德是董遵会的舅舅，上表请求让董遵会随行。军队驻扎高平，与晋人相遇，将要交战，晋兵还没有列好阵势，高怀德命董遵会先出骑兵攻击，晋人溃败，大军随后跟进，于是打败了他们。2年，征讨秦州、凤州，大将韩通又上表请求让董遵会跟随自己。在唐仓与敌军交战，他率先登城冲锋陷阵，活捉蜀国招讨使王鸾献上，攻克秦、凤二州，军队撤回，记录他的前后功劳，补任东西班牙班，又升为骁武指挥使。4年，跟随世宗征讨淮南，攻打合肥，攻占该城。6年，跟随韩通平定雄州、霸州。太祖威建时，客游到汉东，依附董宗本，而董遵会凭借父亲势力，太祖常常避开他。董遵会曾对太祖说，每次看见城上紫云如伞盖，又梦见登上高台，遇到一条黑蛇长约100尺多，不久化为龙腾飞向东北而去，雷电跟随着他，这是什么祥瑞？太祖都不回答。另一天谈论兵战之事，董遵会礼多穷屈，拂袖而去。太祖于是告辞董宗本离开，从此紫云渐渐消散。等到太祖即位，有一天在便殿召见，董遵会服得情死，皇帝令左右扶起他，于是告诉他说，你还记得往日的紫云及龙化之梦吗？董遵会再次跪拜，高呼万岁。不久他的部下有军卒敲灯闻鼓，告发他10多件不法之事，太祖释放他不追究。董遵会更加惶恐惭愧，等待治罪。太祖召见并告诉他说，我正要赦免过失赏赐功劳，怎么会记旧恶呢？你不再忧虑，我将要任用你。董遵会再次跪拜，感动落泪，又问董遵会母亲在哪里。董遵会回答，母亲在幽州，经过患难分离。太祖于是派人贿赂边民，偷偷迎接他的母亲， 送来给董尊慧。董尊慧派表弟刘宗敬献马匹谢恩，太祖解下自己穿的珍珠盘龙衣，命人带去赐给他。刘宗说，董尊慧是臣子，怎么敢担当此物。太祖说，我正要委任他独当一面，不必嫌弃。适逢李云在泽州、潞州叛乱，命令董尊慧跟随慕容延昭征讨，升任马军都军头，于是留他镇守。三年，召回，再升为散元都虞后。乾德六年，因西夏接近边境，受任通远军事。董尊慧到任后，召集各族酋长，宣谕朝廷威德，宰羊斟酒，宴请犒劳十分周到，众人都心悦诚服。几个月后，敌人又来侵扰边境，董尊慧率兵深入其境，击退他们，俘获斩杀很多，缴获养马数万，外族部落因此安定。太祖嘉奖他的功劳，就地拜为罗州刺史，仍任原职。太宗即位后，兼领灵州路巡检。董尊慧不识字，但豁达大度，不拘小节，多有谋略，能拉强弓射中目标，武艺都超过常人。在通远军共14年，安抚一方，西夏人悦服。曾经有人抢劫了灵武进奉使的马匹和兵器，董尊慧部署部下想要讨伐，西夏人害怕了，全部归还所抢之物，跪拜请罪。董尊慧立即安抚劝慰，让他们离开，从此各自严守边界，秋毫无犯。历经太祖、太宗两朝，所受委任和待遇始终不变，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军事事务。太平兴国六年去世，享年56岁。皇帝哀伤悼念了很久，派中使护丧，傅赠家等录用他的儿子董嗣宗、董嗣荣为殿直，贺为中，新州定襄人，年轻时勇敢，善于骑射。周太祖率兵征讨三叛时，贺为中在路边拜见，自称有武艺，周太祖喜欢他，就留下他在部下。等到建立后周，得以隶属世宗帐下，上奏补任供奉官，他没有推辞，就入朝谢恩。世宗对他生气，等到即位后始终没有提拔他。起初受任宜兰副使，令至益州，保卫边疆有功，不久升为正使。开宝两年，太祖驻跸长山，任命贺为中为本州刺史兼益州、定州、齐州等州都巡检使。他曾中流箭，六年箭伤发作而去世。太祖听说后哀叹悼念，立即任命他的儿子贺昭度为供奉官。贺为中性格刚毅果敢，读过书，通晓兵法，有谋略。在益州时修缮完善防御工事，抚慰士卒，使他们愿意为他效死力。每当利用边塞用兵，所向必定取胜，威名震动北方边境，所以十多年间契丹不敢南下侵扰。贺昭度官至西京作坊使。淳化年间，人通远军之君，因犯罪应当被处死，减死流放商州。马仁宇是大名府下京县人，十多岁时他父亲让他去上学，他就逃回家，又送他到乡校学习孝经，十多天不认识一个字。博士用竹板打他，马仁宇半夜独自去焚烧学堂，博士仅以身免。他经常召集乡里数十名儿童和他们一起游戏，摆出行军列阵的样子，自称将军，每天和他们约定时间，鞭打迟到的孩子们都畏惧服从。他又买来水果平均分给他们，越发清净衣服。长大后善于射箭，能拉200斤的弓。后汉乾佑年间，周太祖镇守邺城，马仁宇16岁，愿意隶属帐下。周太祖一向听说他勇猛，见面后非常高兴，将他留在身边。广顺初年，补任内殿直。周世宗继位后，命卫士在院中习射，马仁宇功力最强，而且发射大多命中，赐给锦袍、银带。适逢太原刘崇入侵，周世宗亲征到高平，后周军队不利，诸将大多隐退。马仁宇对众人说，主上受辱，臣子当死，要我们何用？于是拉弓跃马，挺身出阵射贼，射死数十人，士气大振，大军乘势进攻，刘崇于是大败。周世宗到上党，诸将因违反军法被诛杀的有70多人。提升马仁宇为弓箭控贺直指挥使，回到京城后又升任散指挥使。随从征讨淮南，到楚州攻打水寨，寨中间有一座飞楼高百余尺，周世宗观看，相距大约200步， 楼上的瞭望族厉声谩骂，周世宗非常愤怒，命左右射他，因太远无人能射中。马仁宇拉满弓，对方应弦而倒。等到淮南平定，身上受了几十处伤，赐给良药，升任内殿职都虞后，又随从平定三关。后周恭帝继位，下诏随从宋太祖北伐。起初因辅佐创业之功受任散元都指挥使，兼任贵州刺史，不久升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，又任虎节左厢都指挥使，兼任福州团练使。随从平定泽州、潞州，因功兼任常州防御使，改任龙节左厢都指挥使。建隆二年，改任越州防御使，不久又一任汉州防御使。当初下诏命马仁宇等人兼任京湖各郡长官，没几年收复了这些地方。到这时将要征讨蜀地，又下诏命他兼任川辖各郡长官，于是平定了这些地方。先前薛居正主持科举考试，马仁宇私下嘱托他所偏袒的人，发榜后没有这个人。文喜宴那天，马仁宇酒醉，带着他所嘱托的人到薛居正处严厉责备他，被御史中丞刘温叟弹劾，皇帝宽容了他。王继勋凭借外戚身份骄横自肆，凌辱蔑视将帅，人们都回避他，只有马仁宇言辞气概不相上下，曾经捋起袖子要殴打他。适逢皇帝将要到郊外讲武，两人于是想要互相图谋，各自率领所部士兵私下购买白木棍棒。宋太祖秘密得知此事，下诏停止讲武，将马仁宇外任为密州防御使。太祖征讨晋阳，命马仁宇率军巡视边境，到达上谷、渔阳。契丹一向听说马仁宇的名声，不敢出战，于是纵兵大肆抢掠，俘虏人口、牛羊数万计。皇帝回京后，马仁宇回到治所。第二年，群盗在兖州起事，贼首周弼、毛袭非常勇猛凶悍，身材相貌奇特伟岸，周弼号称长角龙。监军讨伐追捕多次不利，下诏命马仁宇突袭。马仁宇率领帐下十多名士卒进入泰山，擒获周弼，全部抓获他的党羽，鲁地郊外于是安定。开宝四年，升任瀛州防御使。他哥哥的儿子曾因醉酒误杀平民，被关押在狱中，应当处死。平民家属自己说，并非有旧怨，只是过失罢了，希望按过失杀伤论处。马仁宇说，我作为长官，而哥哥的儿子杀人，这是仗势罢了，不是过失，怎敢因私亲而扰乱国法呢？于是依法判决，给平民家属布帛作为棺木殓具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一任辽州知州。四年，皇帝车驾征讨太原，命马仁宇与成州刺史慕容超、飞龙使白仲贵、八座使李继生分兵攻城。等到征讨范阳，命马仁宇率领禁军在卢龙北攻击契丹，契丹兵奔逃溃散。军队回师后，升任朔州观察使，监管瀛州事务。七年去世，终年五十岁。追赠河西军节度使，丧事由官府供给。使臣评论说，宋初胶州、广州、剑南、太原各自称帝号，京湖、江南只通供奉，契丹相抗衡，西夏未归服。太祖经常留意于选拔将帅，命李汉屯驻关南，马仁宇守御瀛州，韩令坤镇守长山，贺为中守御益州，何济云统领地州，以抵御北敌。又派郭靖控制西山，吴守奇戍守晋州，李谦普守御袭州，李继勋镇守昭义，以防御太原。赵赞屯驻延州，姚内宾守御庆州，董尊会屯驻环州，王彦生守御元州，冯继业镇守灵武，以备防御西夏。他们的族人在京师的优厚安抚，郡中专卖之力全部给予他们，放任他们贸易，免除他们所过地方的征税，允许他们招募亡命之徒作为爪牙，凡军事事务都得以自行决断，每次来朝见必定照对赐座，后给饮食，赏赐财物送走他们。因此边臣富有资财，能供养敢死之士，使他们做间谍，透彻了解敌情，等到敌人入侵设伏突袭，多能获胜，二十年间没有西北之忧，以至于命将出师平定西蜀，开拓湖湘，攻下灵表，攻克江南，所向如愿，是因为能推赤心以驾驭群下所达到的。至于李敬卿， 杨美也专任西征，而杨美居北海，已和乐平一结交民心，确实得到为政的根本。严渥、程举、守恩、允正都能继承先辈功业，以功勋著称。程举建议屯田，赞成和好，他的谋划很深远。守恩已果敢死于国事。宋朝的武功在这个时候很兴盛了。